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这是五十印摩的第二段受印，就是五蕴皆空的是受想行识。身印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受印啊。新一家叫做受蕴，蕴五蕴皆空啊。旧义就叫做印，是阴阳的阴啊，念气声，就是遮印的印，就是盖符的意思啊。受印第一段是总名，第二才是详辨，辨明这个十种印魔。总名当中啊，说明这个身印尽了之后的情况，所以经文开头就说：“阿难，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身印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这就说明身印断了，身印破了啊，受印现前。这个情况就是身印没破之前呢，大地都是黑暗的啊，破了身印呢，全体都是光明的，那么能够亲自见到自己的本性之佛啊。这见诸佛心，同时十方诸佛的影子也一样，好像在镜子里面呢显现出来的这个佛像这么清楚，这是说明啊，身印破镜啊，这个情况就是好像在明镜中见到佛像的情况一样，大地都是光明。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亚人手足顽然，见闻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这是说明受印啊，受印的距离啊，受若有所得，就是说明他能见佛心啊，能见佛心好像有所得了啊，而未能用，是说明他还不能够跟佛的法流水接。就是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干慧地啊，未能与如来法流水接，所以叫做而未能用，就是还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而这个受蕴现前的情况啊，受以领纳为义啊，受以领纳前进啊，就是他的受的功用啊。现在身印破了之后啊，他知道六根不会去圆这个六尘啊，但是这个圆尘的领纳的习气啊还是存在。这个领纳的习气啊，就是拿来比方说犹如压人啊，好像遭到压鬼所压的这个人啊那种情况，所以啊这是受印的显现的情形。手足顽然而见闻不惑，什么叫做手足顽然而见闻不惑呢？因为破了身印的人呢，他知道六入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拿来比方说，好像一个人手足顽然而能见能闻的六根呢都不会迷惑啊，这就是身印破了之后啊，受印现前的这种境界啊。心处克邪而不能动，克邪就是指这个受的习气，受印，这个受印的习气就是克邪，因为有这个克邪啊，它就不能自由来去，所以不能动，所以这就是这就叫做此则名为受印即余，受印的范围就是如此，好像人穿了五件衣服啊，脱去一件，第四件显现出来的情况。若压就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爱，名受印尽。这是说明，如果把受印破了之后的情况，就好像这个压鬼离开了， 啊，就是过旧，压回的过旧已经离开了，停歇了，啊，那么这个心呢，可以离开这个身体，翻过来看自己的面，啊，这是面相都能看得清楚，这就是已经知道去诸自由的情况，啊，不会再为被这个受印所滞留所阻碍，这就是受印境的现象，明受印境。到了这种境界，世人才能超越见处，就在五处里面呢，就接触在色印就超了，见处到受印破了之后才能超出啊。观其所由啊，虚名妄想有其本啊，观察它的缘由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虚有所名，受就是虚有所名，没有实体啊，虚有所名的妄想啊，做这个受印的根本啊，这就是总名。这个道理上次已经说过，现在只是顺着文字啊，简略的重说一遍。现在接下来就是详辩，详细辨明十种受印的魔境的情况啊。第一啊，这个我们现在课本里面经文里面是没有列出这个十种的小题目，而讲义乃至其他各种注解呀，都有它的小题目。这个第一种啊，在圆觉法师讲义里面叫做抑极悲生啊，压抑自己而悲心从此生起来啊，这是由苦受而引发的一种这个情况啊。第二就叫做阳极其佛啊，这是讲义。圆觉法师讲义的小题目啊，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个教光大师的这个证脉啊。如果是偶一大师的文句呢，第一就是故意生悲，第二就是感极生勇。他没有注重在这个对句。楞严正脉啊，他是做对的解释，很有艺术啊。这十种当中啊，两种为一对，两种为一对，都有对句，还是很有意义。他第一种叫做抑极悲伤啊，在那个正脉里面原文啊，他有注解啊。什么叫做一举悲伤呢？这就是跟下面那一颗阳极其佛的那一颗是相对的，成为一个对子啊。这里是说压抑自己悲心突然之间升起来，悲伤生是指众生，悲悯众生，那种悲悯众生的心情呢，由此就升起来了啊。这个一举跟下面的阳极是相对啊，下面第二是阳极其佛，它都有作对解释。可是讲义啊，只用它的这个句子，用这个小题目一己悲生，可是这个下面的小注啊，它就把它散掉了啊，小注没有。不过它的混合在注解里面，也可以说是有，但是如果按照正脉的方式，在这个小题目下面就把它解释出来，那当然是更好啊。可惜啊，讲义它不是这样做啊。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以文句的各一生悲，或者是讲义的一己悲生，它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文字上稍有不同啊。先看出经文呢、啊。再来说明。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意过分，复以其出啊，发无穷悲。如是乃至关键文盲，犹如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此命功用一推过月，悟者无咎，非为圣正， 觉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洁，则有悲魔入其心腹，见人的悲，涕兮无限，是以正受，当从轮罪。这是第一种啊。佛对阿难说：“彼善男子，彼指这个修梵文文字性啊，这个耳根圆通，或者是24圆通，其他任何一种啊，乃至84000法门的任何一个法门啊，依法正修都是彼善男子啊。这里说善男子，就包含善女人啊。这里说过了，以后不必再说啊。”凡是京剧有善男子，里面就包含善女人，因为经文是四众都可以修的啊，无论在家出家男女众都可以修，但是经文是对当机众说，当机阿难是男人，所以叫做善男子。比依法修行的善男子，当在此中，此中是什么此中呢？身应已尽，受应未破的这个当中，就是说这个人呢，受应已经破了，前面第一的身应已经破了，现在在受应之中的大光耀，这个所谓的大光耀啊，就是前面身应里面说还没破身应之前，大地都是黑暗，身应一破啊，大地都是光明了，所以叫做的大光耀啊。光明照耀整个世界，这个时候身应破尽的人受应现前呢，他看到只有光明，所以起心发明啊，内意过分，因为他内心发现啊，在光明中照耀到一切众生，由此知道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能修行成佛，因此啊，他就自己责备自己。内意，意是压抑，这个压抑什么呢？压抑就是他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我应当啊，早就该发心啦。众生都有佛性啊，都跟我们一样，那么既然众生有佛性，我们都发心要度众生啊，要行菩萨道啊，怎么可以到今天才开始呢？所以啊，自己压抑自己啊，这种压抑的心用到太过了，就是过分啊，就是一直在责备自己啊，你为什么不早发心呢？为什么到今天才发心呢？老是动了这个念头。佛以其处发无穷悲，其处就是有众生之处，在有众生之处看到一切众生，发起无穷无尽的悲心，悲悯众生的心，看到一切众生，哎呀，你也有佛性啊，你跟我一样啊，我们大家都有佛性啊，很可怜啊，你做众生在轮回生死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佛性，所以发出这种的悲心啊，无穷无尽啊，这个悲心啊，不是大的众生才发悲，小众生他照样是悲悯啊，由此啊，如是乃至观见文盲，如是就是这样子发出的这个悲心啊，看到这个蚊虫最小了，盲是小蚊子，盲是啊，那小蚊子有一个地方哈，它出现专门出现这个小蚊子，那个小蚊子很厉害啊，看起来很小，一点点，可是它叮在人身上啊，又痒又痛，很不好受啊，这个就是盲。无论是小蚊虫最小最小的众生，他都看到这些众生都有佛性啊，蚊虫也有佛性啊，盲也有佛性啊，是因此他的悲心啊，看到这些众生犹如痴子。痴子啊，是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光溜溜的身体啊，是全身都是那个红赤色啊，还是跟这个肉的颜色完全相同，所以叫做痴子。小孩刚生下来的婴儿啊，就叫做痴子。 那么这是悲心呢，好像父母怜爱自己的小孩一样的那种悲心。所以佛视众生犹如一子啊，因此他看到众生哦，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儿一样啊，心生怜悯，他的内心升起这个怜悯心。哎呀，可怜啊，这个小蚊虫，这小小蚂，他们都有佛性，而不晓得修行啊，很可怜，做到这种的小类众生，所以不觉流泪呀、啊，不知不觉，这个泪就流出来了，老哇塞啊，啊，这种情况，悲心升起来本来是好事。一个人学佛如果没有大悲心，也许要学习要有悲心，可是这个悲心太过了，太过就是看到悲心引起这个爱见悲，那就不妙啊。在这个《维摩经》里面说啊，以诸众生起爱见悲，即应舍离。如果对众生升起悲心，如果是一种爱见悲啊，那就赶快要舍掉啊。爱见悲者，这一生是有批厌心。如果升起爱见悲，这个人对于生死就有批厌之心啊，度众生也不会究竟，所以不能有爱见悲，就是由爱生悲，这个不对啊。要以佛心的平等心来爱护众生啊。这个古代的注解对于这个爱见悲的说法呀，他说爱见悲，因为不打法空。啊，见法实有，所以升起这种爱见悲啊，看到一切法认为实在有的，所以才会升起这种啊，这爱见悲啊。不知不觉，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啊，就在很可怜，这些众生很可怜啊。此名功用一推过曰，这个。是因为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悲心升起来，自己压抑自己，不赶快发心啊，推伤自己之心，超过这个啊悲心的这个应当有的限度，变成爱见悲，这个超越了悲心本有的限度，就是只有悲而没有智。没有智慧来融化它，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悟者无咎，如果你能觉悟啊，就没有过咎啊。非为圣正，不要认为这是证到圣人的境界。觉了不迷呀、啊，久自消歇。假如你能够觉悟，了知这种啊，众生虽然有佛性，可是我们发心度众啊，慢慢来，一步一步啊。时间还没到，大智度论也说，还有这个华严经也说啊，待时而化，度众生看因缘，因缘没到，我们要等待时间来教化他，不能窗急，不是说我马上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做，按照智慧来开发他，这样才对啊。那么如果有这个智慧来融汇它，那么这个悲心呢，过度的悲心慢慢就会消失，就会停止下来，歇是停止啊，慢慢就停止下来，那么就不会发生过错，那么由此啊，要破受印就不会有困难。若作圣洁，则有悲魔入其心腹。如果你认为啊不得了，我已经跟佛一样啊，有同体大悲啊，啊，无缘大慈啊，我也有了，我跟佛差不多了，我也有这一套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证到圣果的见解，那就危险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啊？有悲魔啊会入心腹，腹是脏腑啊，你的五脏六腑，这个受印十种的魔境啊，跟前面声音完全不同了。前面生厌十种完全是心魔，自己内心升起的，这里也是内心，可是呢会因来外魔入心，外魔会跑进来啊，所以使这个悲魔啊入到你的心里面去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悲魔呢？ 按照这个其他经论所说呀，过去久修的人，以前修行的人，如果发生这种悲魔的情况，他变成魔境啊，他就落在魔境之中，就成为悲魔。还是修这种法门啊，修法不得法的人呢、啊，发生这个悲心过度的情况，就变成悲魔，而这个悲魔就变成被这个魔王所使用了啊。谁有修行啊，发生悲心呐、啊，在苦受引起的悲心的话，那他就会跑进去，而他的力量很强，无形无相，跑到这个修行人的内心里面去啊，他进入内心去啊。就他就会抓住你的心在哪里作用啊，而你自己不能自由自在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完全是这个悲魔在哪里作用。因此啊，见人在悲，涕泣无限，哦，那可怕呀、啊！这种人哈、啊，他看到人就哭，看到人就哭啊。这个哭啊，并不是他自己本身哭了，而是悲魔在哪里助他，悲魔在内心里捉弄他，叫他去哭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那将来他也要成为悲魔，就是好像这个吊死鬼啊找替身一样，悲魔他也找一个人哦、啊，也进入悲魔的境界，然后他就退出来啊，那就他就变成悲魔了啊。那么在他啼啼就是啼啼哭哭啊，一天到晚流泪，没有限制。如果到了这种情况，就会失于正受，真正的三脉的受用啊，会整个失掉，当中沦罪，从此啊沦落坠落在这个三恶道中啊，以后就成为悲魔，而且这个魔的复原想定啊，他就会堕落。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呀、啊，学佛悲，没有悲心不好，悲心太过不好，要时中，悲跟智要平啊。如果悲太甚，要由智慧来融化它；如果没有悲心，要启发他的悲心啊。所以因此啊，学佛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最起码对这些关头如果不清楚啊，悲心太强，有的时候啊很容易发生悲魔。我就曾看到有一种人呐、啊，哦，他看到一个小众生啊、他就是一直在哭啊流泪啊，我劝他你不能这样，这样有危险性，他还是不了解，还是拼命在哭，哭来哭去，后来就变成了专哭了，一天到晚碰到一个众生。他也哭，看到一只牛也哭，看到一个小动物也哭。我在40年前曾见到这么一种人，后来就是这样乱哭乱哭，哭来哭去啊啊，就跑去自杀了。就这个人很可怕啊，就是因为他悲魔入心啊，我没有这个道理挽回不了他，讲他也不能啊不能够真正了解。那从前这是。我在山上的时候啊，发现了这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修行啊，必定要有善知识。如果不懂得这个悲魔现前的严重性，那好像是你很慈悲，可是你这个慈悲过头了，变成爱见悲啊，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会堕落。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楞严经的五十印魔非常重要。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自己发生问题还不知道啊！这是第一，因苦受而各异三悲。第二，这个偶一大师就说，感激生勇，你太过于感激了，升起这个勇猛心，那叫做感激生勇。如果是讲义呢，讲义就叫做扬极祈佛。他这个扬起祈佛呀，是按照这个正脉是跟前面成为一对啊，所以这边是扬起祈佛，前面是一己生悲啊。因为发扬我的智慧，我已经跟佛相同，这也是一种问题啊。这是过于感激， 生起过于勇猛的心，就是由乐受而生。前面是因苦受，第二是因乐受啊。经文说：“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印明白，圣相现前，感激过分，佛及其众生无限勇，其心猛力，至其诸佛，为三生期一念能愿，此名功用临衰过愿，悟者无咎，非为圣真，绝了不迷，就此说消息。如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腹，见人就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是一正受，当从轮罪。这一种是由乐受而生啊，他觉得前面修正在破色印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啊，那么因此现在色印破尽了，要破受印，升起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啊就是由乐受升起这种的狂魔。佛对阿难说：“又还有啊，彼正在定境之中，这个定中就是色印破，受印现前，在正在修定的这个法门自性，或者是在任何法门的修行当中，这个善男子包含善女人，见色音消，受印明白，看到自己前面啊破色印，色印已经破了，色印消失了，受印很显明的显现在面前啊，圣相现前，就是前面所说的见到光明，都是佛像。”好像明镜现佛一样很清楚，由此感激过分，他很感激哦，不得了，我一向认为众生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现在我看到了，我见到佛就是如此啊，由此升起很感激之心，因此佛以其中生无限勇，忽然之间在这个感激的心中啊，升起一种没有限度的勇猛精进之心啊，他这个勇呢，是勇提诸佛，说我跟佛差不多了，我已经跟佛一样，你看佛我已经现前了嘛，所以其心猛力，他的心非常勇猛，很力啊，猛而且力的自提诸佛，意思就是说我的志向跟佛相提了，佛所得的我已经得了啊，他反而说佛。所有的诸佛要修三道阿僧祇劫才能成就啊，我不用了，我一念就超过来，所以说为三生期一念能约，三生期生期是无数，三大无数劫啊，按照这个声闻法啊，像释迦牟尼佛他从古释迦啊发菩提心历劫修行啊，到失去佛，他亲近了75000佛，这叫做第一个阿僧祇劫，就从古释迦最初发心啊，从此历经亲近诸佛，到了失去佛的时候，他已经亲近过75000佛，这个叫做第一个阿僧祇劫啊，从这个失去佛开始继续亲近佛修行啊，到了燃灯佛啊，那么经过这个失去佛的燃灯佛的中间呢，亲近过76000佛，这个叫做第二个阿僧祇劫，从燃灯佛开始一直亲近诸佛如法修行到毗婆尸佛啊，从燃灯佛到毗婆尸佛就亲近到77000佛，你想想看他们亲近到到多少佛，第一阿僧祇劫75000佛，第二阿僧祇劫76000佛，第三阿僧祇劫77000佛啊，诸佛修行都要经过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才能证到佛果，我不用啊，我一念就超过了，这是因为声闻法说，如果以大乘菩萨道来说，从初发菩提心开始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十回向满了登出地，这为第一个阿僧祇劫，大乘菩萨道的第一个阿僧祇劫 从初地啊到二三四五六七到八地，八地之前从初地到八地，这个叫做第二个阿僧祇劫。从八地到成佛啊，到等觉菩萨啊，三三七满，三七修福慧满，还有百劫众相好啊，这是第三个阿僧祇劫。那么就是说，大圣菩萨道初地以前第一阿僧祇，初地到八地第二阿僧祇，八地以后叫第三个阿僧祇，都是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大圣起心论说，无论哪一尊佛修行到成佛，必定要经过三大无数劫。起心论说的，必定要经过三大无数劫，没有不经三大无数劫而成佛的啊。所以我平常是这样看，起心论说的三大无数劫啊，那是途程。例如说这里到台北几百里啊，几百英里啊，这是途程，一定是要这么长。那么什么时候到呢？多久才到？那就看你的交通工具。如果你用徒步的话，这里跑到台北恐怕要好几个月啊。假如你骑这个脚踏车稍微快一点，但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是摩托车又要快一点，假如是用这个巴士啊，或者是火车，那就更快了。如果是火车高雄到台北不过是三四个小时。如果是坐飞机半点钟就到了。什么时候到看你的交通工具，就是说看你的修行功夫啊。这个三大无数皆是固定的途程，但是你必定要修到三大无数皆福慧圆满，福德智慧同样都到了究竟圆满，才能成佛。现在这个人呢，他的无限勇是怎么说呢？什么三大无数皆，我一念就超过，我现在就过了，不用三大无数皆，所以一念能愿，愿是超越。为什么会这样呢？此名功用临衰过月，他太用功，而破身见太容易啊，所以他是凌驾在诸佛之上啊，超衰过去啊，因为我已经越过诸佛的境界。在这种情况，如果悟则无咎啊，你能体悟哦，这是一时的勇猛啊，过咎就不会生起来，非为圣正，不是证到圣人境境界，要用悲心来融会他，不要单偏一致。绝了不迷之九字消息，如果你能够绝了这是一时的勇猛不迷惑的话，九字这种念头就会消失。若作圣洁呀，这有狂魔入其心腹，那如果你认为我已经证到圣果了，不得了了，那就会有一种狂魔入在他的内心中。狂魔也是过去修行发狂而成为狂魔的，现在他就碰到这个发狂的人，他就来跑到这个狂人的内心之中啊，到了这个现在正在修行发狂的这个人的心腹里面，佛是五脏六腑啊，他由此他的精神完全被这个狂魔在哪里作用啊，看到人就在哪里夸赞，夸自夸了啊，我慢无比哦，那个功高我慢不得了。后边有说他说起心来自上不见佛佛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老早就超过了下不见人，他看到其他众生都不知道他已经所证到如何如何是一证受，这真正要证果的这个三脉的证受啊失掉了，当从轮罪，从此就要坠落于轮回生死的境界里面，这是很可怕的啊！这是由乐处引发的这种狂魔啊，因乐处引发狂魔，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境界啊，所以要特别注意。第三是智衰成一啊，就是第三种，第三种在讲义里面呢叫做定偏多义。定偏多义， 又比殿中中山男子见圣音桥受印明白田无新政归师故居啊，智力衰迷衰微入中毁地耿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苦渴一切使生意不善将是一位秦丁定向这篇经文呢讲不完我们就休息一下再来讲啊。